是有个姊妹，她有个疾病，然后呢，寻求主的医治，然后呢，她就给跟主祷告，然后主就差派了一个主内的一个姊妹，然后就跟她说这个艾灸是很好使的，然后呢，让她去做那个艾灸，然后呢，她就跟她还是很虔诚的哈，她就跟主说，如果这个是这个艾灸这个医治是属于你的话，就求你通过这个艾灸来医治我，然后如果不是属于你的呢，然后你就别让我去了。结果这个姊妹还是再三的去邀请他，然后他就去了。没想到他说他做了一次，哎呦，他就感觉就是他之前那个就是不能吃生冷食物，然后胃不舒服啊之类的这些症状，然后呢，他就会发现他只做了一次，就是他就能够去吃正常的那个凉一点的水果了，然后能去做这些事情了，他就会发现他好了，基本上好了70%-80%了。所以他就特别的感恩，然后赞美主，然后紧接着呢，他就去再去做艾灸，因为他觉得做艾灸好使，然后他就再去做艾灸。后来他包了一个艾灸的年卡，结果呢，他越做越不好了，越做越不好了，就不像之前那样的一下子就好了，而是越做越不好了，越做越不好了。然后呢，他就很沮丧，很沮丧了之后呢，他就继续求主医治他，说主啊，为什么曾经都就是已经。就是他看起来是快得医治了，或者说已经在医治过程当中，为什么又失去医治了呢？然后呢，他又求主，然后主又开始给他再挤，就过了一段时间哈，我也不知道是1年还是半年还是多长时间，然后呢，他就又就主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就是一个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来着，反正就是也是一个治疗，然后呢，他就也去了，然后他去了之后发现，哎，做前2次也都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他就因为特别的好，他就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又不行了，所以呢，他就会觉得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医治是跌宕起伏的哈。然后呢，直到他说他听了那个玛利亚讲的那个门徒训练课程里面，我讲的说你们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你把荣耀归给谁，你就会跟着谁走。你通过这个案子，你能明白吗？就是你如果把荣耀归给神，你会跟着神走。你比如说，你做了2次艾灸了之后，你会说：“神呀，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做吗？神啊，我要怎么办？对不对？你是跟着神走，然后跟着神的计划走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荣耀去归给这个艾灸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办了一个年卡，因为你觉得这个艾灸是很有用的。但是不要定罪哈，就是我们都是在恩典中不断的去前行的，就是曾经有一些很多不知道的真理，就是上面说你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对吗？我们可能是我们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其实可能不是很明白，对不对？但是神在末世会把不断的去把他的真理去彰显给他的子民，让他子民明白为什么。但是这其实还不是一个很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然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哈，我大概讲一下背景哈。就这个叫尼基的这个孩子，他曾经在幼年的时候遭遇了一个车祸，然后所以呢，他就总是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就很不好，而且他心情状态就是总有恐惧和担忧，然后后来他就有这种肌痛症，肌痛症就是导致他的浑身肌肉疼，然后甚至不能坐起来，不能站起来，就是疼嘛，然后他就只能一直坐着轮椅，然后呢。然后他就寻求跟主去寻求医治，然后呢，那个主说我他说主说我会医治你，甚至曾经一度主曾经给就显现去给这个尼基，然后让他去看他的钉痕的手，然后让他去看他的后背，就说这是为你所担当的。你知道这主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已经为你付上代价了，我已经为你的疾病付上代价了。但是那个时候，尼基还没有起誓，就是尼基还没有起誓，他就认为他的这个得这个医治一定是慢慢的，而不是能够很快速的，所以呢，他就是在等慢慢的他能够去得医治，直到他们有机会，那个安德烈在那个他们城市的附近，能听见哈，他们城市的附近，然后去讲道的时候，然后他们邀请了安德烈过来给他做医治，然后呢。他在听安德烈讲的那些，他才慢慢的明白到底应该是怎样去应用出来哈。安德烈去医治他的时候，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就说你可以起来行走了。然后呢，这个尼基 他说了几句话，我印象特别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开始站起来，因为他之前有急痛症，他没办法站起来，但是他站起来。他站起来的那个时候呢，他说他表达说他感觉他浑身的每一个肌肉和骨头都在跟他说：“Walt，你要做什么？”就是在都告诉他你不要起来，你不能起来，就是你没得医治呢，就是你不要起来。但是呢，他相信他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呢，他就还是继续起来了。然后呢，他跟他的那个，他就看到他身体是在摇晃的。然后呢，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问安德烈，他说：“我一定要起来，因为我相信耶稣医治我了。但是我的身体还在摇晃着，怎么办？”然后呢，安德烈就说：“奉耶稣的名，吩咐身体，你要安静。”然后呢，这身体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呢，这个尼基就知道，哦，原来我能奉主的名去对我的身体说话，我能奉耶稣的名去对疾病说话。然后呢，他就相信他，就是他就已经领受到神的医治了。紧接着呢，他要去这个尼基要去给这个神去做见证。然后呢，就去他当时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基督徒开了一个诊所，然后那个诊所呢，就是他定期要去的，曾经就是每周要打这个点滴呀，然后要做那个什么什么呀，要做那个检测，反正就是很多复杂的那工序哈，要做的事情，吃药啊，打点滴，然后又去那个诊所，然后那个诊所那个男的，就那也是个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这个关于神医治方面的启示，所以他看到尼基了之后特别的惊讶，他说：“哦，他说神能在你身上做这么多，他说是的，他说。”你看，我就可以接下来看了哈。他说：“是的，耶稣医治了我，像我曾经告诉你他会做的那样。”
都医治了我，像我曾经告诉你的那样。大夫说你要继续用三碘合剂，那是为了我的甲状腺，它产生细胞和 T 细胞，而我的已经很低了，那是造成我精力不足的原因。大夫说你还要继续注射抗原，还有桑拿疗法和每件事都不能停。我说不，医生，那是给病人的，而我现在没有病了。他说不，你必须要做一个好管家。我说是的，这是神的殿，我会做一个好管家，但是我不会再让我的身体生病了。他对此不是很高兴，但那是事实。我不会再被带回去，以致让我的身体认为他是生病的。尼基同我分享的事情之一是他得到了他的医治。他接受了他，是的，因为耶稣已经给了，但是他必须凭信心伸出手，拿取医治的恩典，那是耶稣已经给了他的。
Actually, I got a cold.
事实上，在我得了医治，大约两天后，我得了感冒。在两天内，我得了感冒。我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能在那儿，我的信心要起来，抓住医治，那是你给了我的，我能被医治。如果我不能在那里起来，抓住信心医治我的感冒，我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感冒没有像惯常那样持续3周，它只持续了几天。”
Not only is it
这不仅是一场起来去得到身体医治的战争，它也是一场相信神的战争。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过人们变好起来，也有些病人没能好转，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如此剧烈的变化。在超过19年的职业经历中，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看看他现在，看看他，很难记起他过去是怎样。
然后后面还有一段哈，后面还有一段，对，后面有一段就是他得了完全的医治了之后，他就给那个主耶稣去做见证，然后这个见证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就是让大家知道要凭信心去领受神所赐给的医治。然后呢，他还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结婚了，结婚了之后，然后他想要一个孩子。然后神发预言，就通过发预言的方式说会给他们一个孩子。但是呢，当他们去，这两个人去这个，去医生那儿，医生说他没办法有个孩子，就是这一辈子他们都没办法有个孩子，就是医生的检查报告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去看他们怎
我给你使用这个药，那个药，这个注射，那个，我们还可能再需要试试这个。 于是我回家就告诉马克，我们说，好，我们只做他们最初级的治疗，吃些药，做些注射。我们这样做了3个月，我的情绪失去了冷静。我可能说的太直率，我的情绪就像是过山车。哦，恩典列车好像已经离开了这屋子，而疯狂小镇来了。我是说荷尔蒙紊乱真是件令人疯狂的事。我记得几乎总是昏昏欲睡的，这种状况持续了3个月。不行，没有小孩，总是昏昏欲睡的。马克说，尼基，神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吃药之后才会有孩子。主已经告诉我们会有一个孩子。当你怀上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想要你是强壮的，是健康的，你能怀这个孩子。我说，是的，我知道。现在我不觉得是这样的情况，我感到很疯狂。他说，我想我们需要停下来，让你变得健康和强壮，还有平衡，然后让神去做他该做的事。在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前一个月，扎加利出生了。我记得他抱着他。第一句话是说，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们一起拥抱地哭了起来。是的，完美，完整，10个手指，10个脚趾的。一个儿子，正像神告诉马克的那样，我们会有一个儿子，并且我们还会有个女儿。我记得，我抱着他在想，我的身体。神把他放到我的身体里，他完美地在运作着。不需要药物或者其他的东西，这个孩子来了，然后我们的女儿也接踵而来。
好，这是又一次胜过了一个疾病哈。然后我再给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恩典。
那
是丰盛的祝福，这是我父母所得的回报，享受我得医之后的果实。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本不会有的这个孙子作为礼物，他们是很棒的祖父母。哇，你做到了。在17年中只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那是第一天的晚上。我相信我以前分享过，当我想跑上楼，而我的腿却不想去，我冲我的腿喊，并且说道，你要上楼去。当我走上楼上，在我去教会前去化个妆，我对化妆品起了过敏的反应，我的手变得红。我说，不，奉耶稣的名，你是个皮肤白皙的女人。然后过敏的症状就消失了，从此之后我没有任何的症状了。但我有机会去把我的身份锁定在那上面，那它就会停住下来。我想人们得到医治又失去医治，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让主去改变。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仍然把自己定义成一个生病的女孩，那么我可能就真的仍然是在生病的。但是如果我去相信神已经医治我了，那天晚上我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医治得以彰显，就是要站住并且说不不，这样这疾病必然就要逃跑了。我不是在等着神为我做了，而是他已经做完了，准备了所有的好吃的。主说，来吃。如今当我和孩子们在家里，我如此的感恩，因为我能调到福音频道。安德烈、杜安、谢里夫牧师，无论是谁，他们会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充满喂养我。当我觉得被榨干，神的话语就会蹦出来。当第二天早上来到，阳光闪耀是如此的明媚。我主要通过 Facebook 来获得信息，几乎没。
好啦，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慨吗？有什么启示吧？他其实讲了很多的要点哈，我给你们分享一下这些要点和那个包括讲医治讲的特别好的库里牧师讲的，其实有一些要点是一样的，就是在信息方面。就是这个姊妹就是当时遇到了这个艾灸的问题，其实更多的就是改变，就是要看待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呢，你看这个尼基他有讲到，就是他可以看自己是一个病人，就他明明已经得医治了，但是他可以看自己仍然是病人，因为他觉得他刚得医治，或者说有些症状 就是还是可能就是还是有些比如说颤抖或者还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能够持守神的话语和神的应许。所以当那个医生跟他说说你还要继续巩固对吗，你要继续去打点滴，你要继续去那个做这个就做就做这个，然后呢尼基会很清晰的跟他说，不，我不需要了，因为那是给病人的，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态，知道就是我们已经是得医治的了，而不是继续的就担心继续的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或者说希望这个疾病永远不回来，然后我们再去因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做更多的就是就是不像一个健康人该做的事情。嗯，好，然后我就跟你说我总结了几个要点哈，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说那个当他的那个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在晃动嘛，他的肌肉都在问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说我不想再晃动了，就他自己的心里是已经确定我不想再晃动了，我已经没办法忍受这个疾病了，这个疾病现在就要出去，我没办法再忍受它了。那一刻我是愤怒的对疾病，他就是安德烈祷告把易怒放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易怒，就是我不要再忍受这样的情况了，我现在就要改变，对吗？我不允许你现在还在我的身体在我的生命当中了。然后呢他这么说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身体就奉耶稣的名，然后身体就安静下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身体说话，就像主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主耶稣对风浪说话，对吗？主耶稣对很多人事物都能说话，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对我们的身体说话，我们能对环境说话，我们能对孩子身上的坏习惯说话，我们能够对这奉主的名去对这个所有的不好的情况去说话。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去凭信心去宣告和领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得到医治了，就要按照得到医治的方式来生活，不是说得到了医治了之后仍然像自己没得医治之前是没变化的，你明白吗？就是你比如说当一个人他生病的时候，就像那个甘杰西牧师他讲的，说他生病的时候是瘫天躺在床上的，然后他相信他自己得医治了，然后圣灵起来说没有一个那个没有一个得医治的人在早上10点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医院的床上，他说你要起来，然后他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得到医治了，就比如说如果那个这个之前这个姑娘她艾灸，然后呢她已经觉得她已经得到了90%，比如说80-90%-70-80%的医治了，要相信神不会只医治我们一点点，他其实医治的话他会完全的去完成的，对吗？他会完全的完成的。那那我们既然知道神已经在医治我们了，神已经在动工，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我们就不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来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去维持它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那个当时他面临孩子的时候，因为他特别焦虑，因为他的当时那个眼光就是那3个月他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然后呢都是看他自己有没有小孩，然后呢那个去做诊疗呀，去做这什么，他一边花着钱然后一边忧虑着。但是呢就是最后就是神感动他的丈夫跟他说，他说就是你做你的事情，让神去做神他应该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不是说你去吃药，然后或去那什么，你就放松，然后让自己有个健康的一个心情和体魄，对不对？然后呢注意好那个均衡营养，然后呢让神去做他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放下了，从自己的心里去放下了，知道自己要安息了，所以呢神就开始做他做的事情，就顺利得到了一个孩子。然后这里还讲到说，他说在17年中曾经有一次疾病试图再回来，就是当时看到那个症状似乎都已经跟之前的症状是一样的，比如他那个擦化妆品的过敏啊，然后抬脚抬不起来呀，但是呢他做的事情就是当天晚上他就在做的事情，就是斥责那个疾病，然后并且付诸行动。你看他说我冲我的腿喊叫道，你要上楼去，然后我走上楼，当我走到楼上，然后呢怎么样，就是很多很多神的孩子会怎么样呢，他说冲着我的腿说你要上楼去，然后呢他发现自己现在宣告了怎么感觉没有用的感觉，还是没有力气呢，然后他又不走了。 他又不走了，因为他看着还是没有力气，他就不走了。但是你看他，他宣告完了之后，他按照他相信的和他宣告的，其实还是往上走的，对不对？然后呢，所以他分享说，说你当你看到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疾病，就是要回来了，而是你要去持守神所为你做的一切，就是要斥责那个疾病。他说你要站住，并且说 no no， 就是不不，就是对这个不是拒绝，在你的心思意念里去拒绝这个疾病再回来。要拒绝他，认为他是不合理的，然后你要去拒绝他，然后他就必定逃跑了。嗯，然后第五个要去讲什么呢？就是他，然后他分享到是说，我们需要让主去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到底是谁。如果他说，如果他当时还把自己当做一个生病的女孩，即使主医治他了，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是生病的，那就是在允许疾病在他身上了，而是说他要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主已经医治我了，我不再是一个生病的一个女孩了，所以我已经变得不一样了，我不要照着生病的女孩那样的去做了。所以呢，第五个讲的很重要的就是允许耶稣来改变你的想法，你到底怎么样看你自己，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不只是在疾病上，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周三上的那个门徒训练的那个不是门徒训练，就是那个启动先知的那个恩赐那个课程，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他觉得他还没有看到或者他还没有领受得到的，其实并不是就是不是说神没有供应下来，而是说他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他会觉得他看不到，或者是说或者说他看了一两次的现象，他比如说他努力说神啊，我努力相信你两次，然后那两次呢他没有很清晰的看到，他就会很沮丧，他就总觉得他自己看不到。甚至呢会比如说他会觉得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就说哦，我可能岁数太大了，哎呀不行，我这学历也不行，然后岁数也太大了，然后不像他们一样，你看他们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多好呀，我这属灵生命成长的不行，哎呀我也不经常读经呀，然后呢那个我知道圣经也没有别人的多呀，所以我看不到，就似乎是正常的，就是 似乎有很多的理由能够去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是看不到的，然后他看自己就会觉得他就是比就是他就是一样看不到的，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允许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你要允许神来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不是这样的你了。就是你岁数大了又怎么样，你看那个圣经上记录的很多，比如说亚伯拉罕呀，对吧，迦勒呀，那岁数很大的，但是他都是有更也有很好的这个体魄呀，然后有很强壮的信心呀。所以并不是说像世界告诉我们的道理一样，就是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记不住了，然后呢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就怎么怎么样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行了，然后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得去调整你的想法，你要去先去想，就是包括周三上那个课程呢，你要去想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我即使曾经看不见，我相信我现在能看见，我即使岁数大了，但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靠他加我力量的，我就凡事都能做。还有一些人他被小时候，就比如说他小的时候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呀，或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伤害呀，他信主了之后他仍然带着这些伤害，仍然带着这些记忆，就是我小时候因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就不能再去吃什么什么东西了，然后或者我小时候遇到了一个这个伤害，然后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会把一个固有的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就一直挂着，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在基督徒里面，你要允许神能够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你就去顺着神去想，就神是怎么看你的，神看你不会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过去的、现在和未来的。同样的，耶稣基督的鞭伤担当我们的医治，不只是担当我们现在的和未来的。你信主之前的，他仍然能为你担当的。就是你信主之前你心理上的幼时的，不管是创伤也好还是疾病也好，他都能够去为你担当的。我曾经就特别，我小时候就看之前看恐怖片看的比较多，然后呢就有的时候长大了就总是就是自己一人出去的时候就担心啊，然后就害怕呀什么的，然后别人都问你说你这害怕啥呀，说 这也没有什么小偷和强盗。我说我从来都不担心小偷和强盗，但是我小时候看这个片看多了，我就担心，对吧？就是那些那个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信主了之后，我就发现很不一样的，就是经常记着说，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一切都大，不是我怕他们，是因为他们要怕我，对吗？就是你要去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然后呢，甚至我还做个祷告，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你已经修复了我。我曾经有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错误的，或者是我曾经在幼时很搅扰我的那个想法，还有那过去的经历，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破除了我在幼年，我在几岁时，或者是我当时那个让我令我恐惧的事情和让我担忧的事情，我说耶稣基督宝血已经破除了他们的过项，然后呢，要宣告耶稣基督的那个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去把这些不好的这个果效都挪走。然后呢，让他永远都不再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就约瑟说，神是能够使我们忘记的，不是说，比如说，不管是赦免和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苦痛，这个所谓的忘记，不是说我们真的把这个事情忘记了，而说那个忘记的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个可怕的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些恐惧让我们担心的感觉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就破除了他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那个捆绑这些所有的黑暗权势已经脱离我的生命了。我在耶稣基督里是被分别为圣的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就是这个心思意念在耶稣基督里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然后让神的大能和恩典、神的话语更好的涌流进来，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管是外在的医治，还是内在的医治，不管是曾经的这个以后的这个疾病、现在的疾病，还包括你幼时的疾病、恐惧和担心，神都能为你解决。我们的神特别的厉害，特别特别的厉害，感谢赞美主哈。我们要去更新我们的想法，要按照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好，这就是我要讲的。然后这块他讲的是说，然后他还讲了一点，说那天晚上我学到了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他说我的意志得以彰显，就是要站住，并且对这个拒绝这个疾病和现象，他就必定逃跑了，不是等着神去做。很多时候，有些神的孩子不知道的时候，当疾病他感觉疾病要回来了的时候，他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疾病又回来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吧？这个时候不是神去做，你去做，你宣告完了之后，你斥责宣告完了之后，就按照你是健康的境况去行就好了。然后呢，去赞美神，就交托给神。你不管你那个境况是什么，你就按照你所相信的，你相信神不会让你羞愧，完全交托给神，谢谢赞美主。然后呢？恩典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这个应用，哈，世界的人就是我看见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才相信；属神的人就是我相信，然后去看见。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参考经文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什么叫不信呢？就这个不信呢，大家可能很多时候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不信。就不信，就是你使劲抓着的时候，其实是不信的。哪怕是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交托给你了，主仍然能够去运行。但是你使劲去抓住的事情时候，这个事情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还没得到医治呢？忧虑，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主如果能对你说话，主说的一定都是你要放手。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当环境喧嚣出来的时候，有两种相信哦。有的时候会发生第一种，有的时候会发生第二种。你会发现第二种其实很好相信的。我跟你说，第一种哈，第一种就积极的相信，就是心里持守神的话，就是你就是觉得不用很努力的相信，你就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然后主已经医治我了，就已经医治我了，就像1+1=2那样简单。这个积极的相信，干坚信是怎么做呢？干坚信就是真的去花长时间的，比如说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半天晚上都在去默想。神说：“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我得医治了。”他慢慢默想到，就像1+1=2那样简单。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女儿说：“我的孩子，那个主已经医治你了。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医治了。就像1+1=2那样简单，我毫不怀疑。所以就很积极的相信，而不是说我特别需要特别努力的。但是当然前面可能有过程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不够积极的相信，这是我经常会做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相信神的大能在我的软弱上彰显会更加完全。所以呢，即使我斥责了这个负面的这个境况，对吗？然后呢，我就把它交给主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交的时候，我心里仍然是惴惴不安的。 对吗？我心里有的时候还是惴惴不安，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神是爱我的。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已经这件事情交给主了，爱怎么样怎么样。要么神看我们特别有信心。这我当时看自己觉得超级没有信心，但是他神看我们就特别有信心。所以就是经常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觉得我该祷告的我也祷告了，对吧？但该宣告的我也宣告了。然后我看那个症状似乎还在的时候。我难受吗？我难受啊，但是我不要难受了。我说主啊，我不要为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去想着我应该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呢？我不要去想了，我要去做的是爱怎么样怎么样。主啊，我已经完全交给你了。然后呢，我相信你已经没有成就了，对吗？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神的大能就涌入进来了。这就是不够积极的相信，但是主仍然能够为我们成就。好，最后一页了哈，我们就结束了。划重点哈，就一般人看见问题的时候，错误的六步反应，自己对一个号哈，有没有遇到这样？就遇到一个很紧急的情况，然后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啊，或这些问题啊，就着急，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然后祷告交托给主说这主啊交给你了，但是自己心里还是特别着急和难受，然后觉得这个担子其实还是在自己身上的，因为还是在想自己应该怎么办。然后看到环境改变呢，就感谢主，但是没有改变呢，就开始抱怨了，说。你这孩子怎么地，然后或者觉得是神没有在听我的祷告，神没有帮助我，神不爱我，神怎么偏待人呢？神怎么去帮助到他了呢？人家的孩子都没有问题，我家的孩子怎么有问题呢？对不对？就是这些想法，所以呢，沮丧，灵里下沉，然后就发现环境更没有改变，然后就伤心远离主了，甚至有的根基不稳的还会得出结论说，哎，这信主真是没有用啊，但是是因为自己信的是不正确的。那属神的孩子应该正确的幸福的五步是什么呢？遇到了问题。想到对应情况，神的应许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想到两节经文，对不对？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义人的孩子，对吗？神必赐给你的孩子智慧、身量和被神、被人喜爱的心都日渐增长，对吗？就是宣告这两句话。然后呢，或者说义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等等哈，你就找到对应的情况，然后查找神的应许。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神的应许是什么，你就可以去查，去查圣经里对于这个情况神的应许是什么，你都能找到的。你去 Google 什么的也都能找到的。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你知道这个应许了之后，你要奉主的名就斥责这个风浪，斥责这个现象，对吗？斥责这个不好的现象，然后去宣告神的应许，然后安息等候主的应许实现。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环境仍然可能会是喧嚣的，对吗？就是仍然可能会，你看你宣告了完了没有什么用啊？你不用管这些，不用管这些想法，你就是已经交给主了。主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祷告赞美，祷告主，赞美主，不是说你一定要祷告赞美，你祷告的够多，你赞美的够多，神才去帮你做，不是这样的，是你祷告赞美，让自己的心不沉下去，灵里是不下沉的，是能够保持在安息的状态的，因为安息也是需要竭力才进的，对不对？经上记着说，你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是吧？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和赞美，包括跟主求问主给我们一个当下瑞玛的一个话语，我们就兼顾我们的力量了。其实都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他来兼顾我们的。所以呢，第四个呢，就是靠着主的力量和神的智慧去应对。你就是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去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比如说带这个姊妹说你要去做一个艾灸啊，或者怎么样的，就神也会给一些方法，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去借着这样的方法，然后就得到医治的。那么神会带领我们去供应我们，然后当应许实现、问题解决的时候呢，归荣耀给神。好，这就是幸福五步哈。我们想想我们现在生命中的重担，我们现在是在六步里呢，还是在这五步里呢？如果是在六步里，就不要在六步里了，我们要回归到幸福五步哈，让主来做，不是我们来做。这就是恩典是供应，律法是要求，恩典是神做，律法是自己做。然后我写到这儿了呢，时候主那个就赐下了话语，主说：“我的孩子，我喜悦你这样抽丝剥茧的为我的孩子解答如何解决，但是要记得不要让他们陷入定罪当中。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或者曾经做错了，不要自责，因为我是以马内利的神，我是时刻与你们同在的，我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我会把那些。”被蝗虫吞吃的年月，加速补还给属我的孩子。我要在他们的生命中做加速的祝福的工作，我会来做。所以安息在我的怀抱里，在真理中扎根，在我的爱和光中成长。 丢弃自责和定罪，好日子就在现在，好日子就在前方。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的，我。